感谢主，我们又再次可以在这里来继续的分享神的话语。上次我们讲到水的洗礼，它里面的一些要义。然后在水的洗礼之前，我们讲到的是重生的真意。重生的真意里面，我们有讲到水洗和灵洗。但是呢，我们讲的不是非常充分啊，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又重新再继续展开讲水的洗礼。那么今天我们讲圣灵的洗，我们可以来先读几处的圣经，马可福音1章8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工作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洗，我相信这是很多人所忽略的。很多人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当然，这个是最重要、最基础的。所有的恩惠都从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上出来，但是很多人会忽略，耶稣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洗的那一位。当约翰为耶稣来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他是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在马可福音里面说，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灵的洗。好，我们继续来读圣经，《约翰福音》7章38到39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说，信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其实呢，你如果去找这一节圣经的话呢，原文是你是找不到的。但是我相信圣经上有说，它是在哪里呢？应该是在以西结书里面，神的宝座那里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上上次我们讲重生真意的时候，我们有读到这处圣经。我相信主耶稣是指的这处圣经，因为神的宝座今天就设立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神在我们的里面掌权。所以主耶稣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神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设立他的宝座，设立他的同在，从他的同在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约翰福音这里解释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如果你仔细的去查考《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他讲到受圣灵和受圣灵的洗，它是同一件事情。大家可以去查考，当他讲到受圣灵的时候，他就是在讲圣灵的洗，这里没有区别。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1章4到5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主耶稣确切的嘱咐门徒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要等候父所应许的。这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呢？”就是所应许的圣灵，具体来讲就是圣灵的洗，圣灵要浇灌下来，要充满他们每一个人，这就是圣灵的洗。所以过了大概10天，耶稣在复活以后和门徒在一起大概40天，然后呢到五旬节呢还有10天，所以门徒在耶路撒冷聚集祷告有十天左右的时间，然后圣灵浇灌下来，我们把它称为五旬节，五旬节的浇灌，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就受了圣灵的洗。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2章33节，《使徒行传》2章33节，彼得来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来解释这一件事情。他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家要注意这些词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点，大家稍微留意一下。所应许的圣灵，还有受圣灵，还有圣灵的洗，或者圣灵充满啊，这些词有些时候是可以通用的。 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他在解释这个圣灵的浇灌，母亲节那一天圣灵的浇灌就是圣灵的洗这件事情。那么，再回到我们所经常读到的这部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38到39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圣经上有时候会称作受圣灵，受圣灵，receive the Holy Spirit，受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且在远方的，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就是这个应许。是给所有的来相信主的人，无论是当时的或者将来的，只要他是真正来相信主的，愿意来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受奉耶稣的名受洗的，那么这个应许领受圣灵，这个应许是给所有的人的。所有的这些愿意悔改、愿意来奉耶稣的名受洗，是最得胜的这些人，都能领受圣灵。加拉太书3章14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圣经上有很多的地方来强调圣灵所应许的圣灵，要受圣灵、圣灵的洗或者被圣灵充满。那么圣灵的洗，它是一个在新约圣经里面所特别强调的一个概念，所特别强调的一个事情。而且他事实上，他是基督，是成为基督徒走属天道路的一个最基础的要素。有些人以为我要成为基督徒，然后我要变得很属灵，我要很久的操练，然后我才能够领受圣灵或者受圣灵的洗。这个想法是错的。这个想法显然是错的，因为圣经上从来不是这样讲的。圣经上讲到他们一信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要受圣灵。圣经上说就受圣灵。当他们一信了耶稣，圣经就开始，比如说《使徒行传》第八章，他们一信了耶稣，使徒过去撒玛利亚的信徒，他们信了耶稣，彼得、腓力给他们传福音，他们悔改了，他们受了水洗。但是呢，使徒过去看说，哎，好像有点不对劲。因为使徒发现他们还没有受圣灵，就是还没有领受圣灵的洗，所以他们就给他按手，让他们来领受圣灵，就是圣灵的洗。所以不是说一个基督徒要做基督徒做很久，你要很辛苦的操练，你要变得多么圣洁，然后你才能够领受圣灵的洗，这是错的。这种想法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所以圣灵的洗是给彼得在这里说了，是给所有的这些相信受洗的人。真正的悔改，然后受洗，奉耶稣的名受洗的人，是罪得赦的人，都可以来领受圣灵。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当你一开始来信耶稣的时候，你开始悔改，然后奉耶稣的名受了洗以后，你就可以来领受圣灵。所以是圣灵的洗。所以圣灵的洗是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要素。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圣灵的洗的时候，我们提到它其实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它给我们有一个外在和内在的一个能力，使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所以，今天许多的教会、许多的信徒都忽略了圣灵的洗，或者错误的理解了圣灵的洗啊。有些教会当然没有一个教会，他会如果真正的教，如果是信圣经的教会，他不会否认圣灵的洗的这个词，但是他会否定圣灵的洗的概念，他会把这个概念给弱化掉，以至于其实根本就。对他们来讲，其实只是一个概念，他们根本也不会去认识到什么叫圣灵的洗，往往他们也没有领受圣灵的洗，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圣经上所讲的这个圣灵的洗的所强调的这样一个真理，它不是让我们自己随意，随着我们自己的想法，随着我们自己的经历，随着我们自己的传统去弱化或者去扭曲的一个概念啊。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就非常危险。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看，圣经上到底怎么说这件事情，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的诚心悔改了的基督徒，他们也受了水洗，但是却没有领受圣灵的洗。我相信这种情况很多，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洗，或者被圣灵充满， 但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没有领受圣灵的洗，或者说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是诚心来追求主，但是他们的里面没有力量，他们里面很枯干，很软弱，很无力。这是我们常常接触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给我们的反应。为什么信仰生活很枯干、软弱无力呢？当然，这个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是我认为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是，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没有，他们真正相信了，他们也受了水洗，但是他们没有领受圣灵的洗，就是处在撒玛利亚的使徒行传第八章撒玛利亚的信徒的那种光景里面，他们还没有受圣灵的洗，没有领受圣灵，这种情况实在是不应该的。我相信神看到这种情况，神的心里面也很难过。因为神已经明明赐下圣灵让你来领受，所以为什么说受圣灵呢？receive 接受，这个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这是神已经赐下的，让我们去领受的，所以又叫受圣灵。好，那我们从头开始来看，第一点，什么是圣灵的洗？我们讲到水洗的时候，水的洗礼，我们也讲到，我们说它也。其实它应该称为浸礼，因为这个洗礼这个词，它其实是浸礼，它是浸在里面。所以当圣经上讲到圣灵的洗的时候，同样的道理，圣灵的洗礼，这个洗礼其实也是浸礼，浸在什么里面呢？浸在圣灵里面。谁把我们浸在圣灵里面呢？耶稣。所以圣上说，耶稣要用圣灵给你们。约翰说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说耶稣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是耶稣要把我们放在浸在圣灵里面。当我们整个人浸在圣灵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被圣灵充满。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为什么要受圣灵的洗？好，让我们被圣灵充满。因为当我们浸在圣灵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满有圣灵，被圣灵充满。那被圣灵充满以后，我们可以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可以过一个属天的超然的生活。基督徒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去追寻一个属天的标准，这样的话你就会非常辛苦，你做不到。基督徒要有一个属天的标准。但是基督徒有属天的力量，就是圣灵，圣灵来充满我们，圣灵来高牧我们，使我们可以过一个属天的超然的生活，一个 supernatural life，超然的生活。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成为主荣耀的见证。世人看到我们不一样，我们在每一个层面里面和他们都不一样，我们在道德的层面里面和他们不一样。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在这个属天的能力的方面和他们不一样。我们可以制服污鬼，我们可以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等等。所以在内在和外在的方面，我们都可以来为主做见证。这也都是我们所需要的。神迹奇事的方面的能力，这是圣灵洗的一个结果。那么，耶稣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为耶稣来做见证。”从耶路撒冷直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做我的见证。也就是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这个能力是来为主做见证的。神迹奇事方面的能力，是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confirm 证实我们所传的道，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内在生命的方面的能力，是要帮助我们活出我们所传的道。我们需要活出我们所传的道，我们的生命要活出我们所传的道，这个需要圣灵的帮助，需要圣灵来充满我们，让圣灵来高牧我们，圣灵来提供给我们生命和力量，使我们可以活出我们所传的道。这是内在的。那么外在，我们也需要神的大能的彰显，圣灵的能力的彰显。保罗说他靠着圣灵的大能来传神的道，还有神迹奇事。证实所传的道，他靠着圣灵的能力、神迹奇事来传扬主的福音，证实所传的福音。那么，神迹奇事的能力、圣灵的这种能力的彰显，来 证实我们所查询得到，这两个方面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好，我们来看圣经，我们刚才所读过的，我们还要再读。这些圣经非常的重要，它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理解什么是圣灵的洗以及它的作用。约翰福音7章38到39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如果圣灵是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如果是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来，就像活水的江河一样流出来的话，那么显然是被充满的状态，不是一点点，而是整个人被充满，以至于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被充满的状态。所以我说圣灵的浸，圣灵的洗，它其实就是圣灵充满，或者我们称为初次的被圣灵充满。我们可以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但是初次的被圣灵充满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灵的洗。耶稣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信的人从腹中流活水，这是一个被充满的状态。这个活水的江河，它会带来，我们如果看到以西结书里面所讲的，它会带来医治，它会带来释放。所以我们帮助很多的人来领受圣灵的洗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会有一些反应，他们会哭。有些人被圣灵抓住的时候，圣灵浇灌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会哭。为什么哭呢？因为他里面有很多的痛苦，可能这个痛苦有些是他知道的，有些是他不知道的，但是圣灵来医治他，圣灵来释放他，他就会哭。哭了以后，有些人就会很喜乐，想要笑。等等，就是又被喜乐的灵所浇灌，所以圣灵的工作很奇妙，它会给我们带来医治、带来释放、带来自由。靠耶和华而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它会给我们生命中带来喜乐。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这是超然的事情，这不是我们天然的生命里面所有的。我们天然生命里面是没有喜乐的，我们可能偶尔会快乐，但是我们没有持久的喜乐。但是圣灵充满我们。我们领受圣灵的洗，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选择随从圣灵，活在圣灵里面的时候，那么圣灵的喜乐就在我们里面涌动，他也会给我们胆量，他也会给我们智慧。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能得着能力，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主耶稣说，你们需要得着圣灵的洗，因为只有你得到圣灵的洗的话，你才有能力来为主做见证。否则的话，他们会软弱。彼得他这样的愿意来跟随耶稣，但是当那些兵丁问他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因为靠着他是软弱的，他没有办法站立。但是我们知道后面的彼得蛮有能力。他们对着官长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蛮有能力，甚至最后他为主道钉十字架。这个能力从哪里来？这个胆量从哪里来？从圣灵而来。前后的区别是什么？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洗，他们被圣灵充满。身上有很多这样的见证，教会历史有很多这样的见证。这是我们讲到圣灵的洗。圣灵的洗也把我们众人带入到一个身体的里面，使我们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彼此互为肢体。当然，这个和水洗是连在一起的啊。我们来看这处的圣经，《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他说，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圣灵，我们从圣灵受洗，然后呢，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们圣灵成了我们的泉源，圣灵成了我们生命的泉源。所以从今以后，口渴的人就不再渴，口渴的人就不再渴，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活水的泉源，你随时都可以来领受这个生命的水。他不断的为我们负责，他不断的供应我们生命中一切的需要。这是第一个，什么是圣灵的洗？那么第二，所应许的圣灵，或者圣灵的洗如何，所应许的圣灵如何 赐下来，如何可以赐下来？我们知道新约和旧约不一样，旧约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工作呢？有，旧约里面也有圣灵的工作，但是旧约里面圣灵的工作显然和新约的所讲的圣灵的工作不一样。如果一样的话，耶稣就不用说你们要等候所应许的圣灵了。旧约肯定是有圣灵的工作的，但是呢，这个圣灵的工作的程度和它的这个范畴完全不一样。在新约所应许的这个圣灵，耶稣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是耶稣所应许的圣灵，所应许的圣灵，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这是所应许的圣灵啊，大家要注意这一点。我们经常读到这个词"所应许的圣灵"，那么在哪里应许的呢？耶稣屡次提及给他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所提及的、所应许的，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不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 （comforter），或者训慰师，或者说 helper 帮助者，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那么显然，主耶稣所应许的就是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耶稣在的时候，他还没有真正来。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我若不去，他就不来；我若去，他就会来。"所以，当耶稣离世归父，然后坐在了父的右边，他就把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那么，所应许的圣灵之所以能够降下来，使我们可以去领受，如果没有降下来，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所以，首先是降下来，然后其次是我们去领受。为什么可以降下来呢？这个和耶稣的死而复活、升天有绝对的关系，是耶稣的死而复活以及升天。使圣灵降下来，成为使圣灵可以降下来。我们来看圣经，约翰福音7章39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大家记住，受圣灵就是指圣灵的洗。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得着荣耀，所以那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来。耶稣说了："信他的人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指什么事情呢？指的是受圣灵，指的是圣灵的洗。那这个，但是这个所应许的这个圣灵还没有降下来。为什么没有降下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耶稣什么时候得着荣耀？耶稣什么时候得着荣耀呢？耶稣是死而复活，坐在升天，坐在了父的右边，这时候就得着了荣耀。所以显然是这个时候，耶稣得着了荣耀。所以是耶稣死而复活升天，然后圣灵浇灌下来。那这个不是我讲的，是彼得说的。彼得在《使徒行传》2章32到33节，他是这么说的，《使徒行传》2章32到33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或者翻译成他既高举在神的右边，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显然，耶稣什么时候得荣耀呢？就是他复活升天，坐在了父的右边。然后呢，又从父受了所赐的圣灵。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耶稣先领受了，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又把这个圣灵浇灌下来。因为耶稣得了荣耀，耶稣得了荣耀，所以他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圣灵给浇灌下来。所以显然，耶稣得荣耀。约翰福音说，耶稣还没有得荣耀，所以圣灵还没有赐下来。那么彼得说，耶稣被父高举了，坐在父的右边，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的，就是圣灵浇灌下来。所以显然就是耶稣复活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这就是耶稣的荣耀。然后他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圣灵浇灌下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五旬节，Pentecostal 这个五旬节圣灵的浇灌。以色列人有五旬节，在这个五旬节其实它就是要预表圣灵的浇灌。 圣灵的浇灌。逾越节预表的是耶稣的受难，其他的节气也有相对应的预表。那么五旬节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彼得已经给我们解释了。那么我们可以想一下，为什么要等到耶稣得荣耀以后才圣灵才浇灌下来呢？为什么要等到耶稣坐在了父的右边，被高举坐在父的右边，圣灵才浇灌下来呢？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圣经上所说的圣灵他来要做什么？圣灵来是来见证耶稣的，圣灵来是要来荣耀耶稣的，所以圣灵必须等到耶稣完全得了荣耀以后才会被浇灌下来，否则的话他怎么去见证耶稣呢？他见证一个怎样的耶稣呢？如果耶稣没有完全得荣耀，他怎么去见证这位荣耀的耶稣呢？所以他要等到耶稣得了完全的荣耀以后，他要来全然的来见证这位荣耀的耶稣。所以这就是耶稣，我认为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耶稣圣灵是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浇灌下来，因为他来乃是要来荣耀耶稣，他乃是来见证这位得了荣耀的耶稣。那么既然圣灵已经在五旬节那一天浇灌下来了，我们今天就不需要再祈求圣灵浇灌下来。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Receive 领受。所以圣经上说受圣灵，受圣灵英文说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就是领受，领受圣灵。圣经上从今以后，你在五旬节之后，你再没有看到信徒聚在一起祈求，像五旬马可楼上的祷告那样，他们再也不需要这样去祈求圣灵降下来，他们不再不需要了，因为圣灵已经浇灌下来了。他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领受，领受圣灵，或者受圣灵。我给大家看圣经，《使徒行传》8章17节。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受了就是 receive，就是接受了圣灵。所以今天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接受。你需要做的是接受，你接受，你来接受圣灵。有很多人不接受，因为他害怕，因为他误解，因为他不懂。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好，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19章2节，为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呢？”Do you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while you believe？当你信的时候，你受了圣灵没有？接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他们不知道圣灵已经赐下来了，他们不知道。那保罗说：“那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约翰的洗。”好，保罗就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但保罗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以后，有没有结束呢？没有。使徒行传19章第6节，保罗继续做了什么呢？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保罗没有只是给他们受了洗以后就结束了。弟兄姊妹，如果你只是受了洗以后结束了，那显然这个工作和圣经上还不是完全一致。因为保罗所做的是给他们奉耶稣的名受了洗以后，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这是圣经的见证。所以显然我们不需要再像五旬节之前他们那样有10天的这样的祷告啊，好像在祈求神把圣灵赐下来。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需要做的是领受 receive 受圣灵 receive 接受圣灵。好，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那么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我们如何可以去领受所赐下的圣灵？那么对神来讲，他已经把圣灵赐下来了。那我们这些人如何去领受所赐下的圣灵？我们如何去领受呢？彼得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刚才读过《使徒行传》2章38节，彼得讲得非常清楚。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讲得很清楚，人怎么样去领受圣灵呢？人怎么样去领受所赐下的圣灵呢？就是受圣灵的洗呢？他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是你的罪得赦。 那么，我们再从其他地方的圣经来证实我们所讲的，《加拉太书》3:2。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他们受了圣灵，领受了圣灵，是因为他们行律法，拼命的遵行律法吗？不是，是因为他们听信福音。当他们再次要回到律法里面的时候，保罗非常的难过，为他们伤心。保罗说：“你们这么快于基督的，就从基督的恩典上偏离了，因为他们堕落到律法主义里面去，他们被欺骗了。”保罗说：“你们要回想当初你们怎么样领受圣灵的，是因为你们遵行律法，遵行的很虔诚吗？不是，是因为你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相信耶稣的福音，这意味着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彼得刚才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内容。那么，《加拉太书》3:13-14，他继续来讲这件事情：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大家要注意到这个词，我前面已经提过了，所应许的圣灵。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就是圣灵，受圣灵或者领受圣灵的洗。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得着这个所应许的圣灵呢？因为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我们就不需要被咒诅，我们就可以得祝福。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或者受了咒诅。我们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需要被咒诅，在神面前我们成为蒙祝福的人，蒙祝福就意味着神要将他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圣灵是神要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祝福之一。好，那么我们还要继续看，讲是加拉太书3:27-29，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这个洗礼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彼得说你们要奉耶稣基督，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是你的罪得赦，就比你说所赐的圣灵呢？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归入基督的时候是披戴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我们属乎基督。那么神一切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阿门的，神一切的应许其实都是给基督的。如果我们是属于基督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领受这个应许。所以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属于基督了，那么我们就可以领受神所应许的，包括圣灵，还有其他各样的祝福。所以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是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相信耶稣的福音是领受圣灵的关键，因为福音改变了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福音改变了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从被咒诅变为蒙祝福，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之一就是所应许的圣灵。那么受洗也是一个领受圣灵的很关键的。”关键的一个步骤啊，一个前提的条件。虽然说有特别的情况，比如说哥尼流一家，他还没有受洗，他们就领受圣灵。不过他们领受圣灵以后马上受洗，所以显然这个受洗其实再领受圣灵应该是神一个恒常的原则。虽然也有特例，就是有些人先领受了圣灵，然后再受洗也有的啊。哥尼流一家是这样子，不过神圣经上所显示的这个显然是。恒常的原则是先受洗，再领受圣灵。彼得刚才我们读到保罗在哥伦多在以使徒行传19里面，他遇到的在以弗所遇到的大约12个门徒，他也是先给他们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受洗，然后再按手让他们领受圣灵。刚才我们读过这处圣经，这是一个神恒常的原则。因为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在基督里面成为一属乎基督，我们就可以来领受神的祝福，因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神一切的应许都是给那个子孙，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能承受产业，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说，我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不过，这里有很多人会误解， 他会误解什么呢？他说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他会误解成说，那反正我受洗了，我就已经领受圣灵的洗了，因为圣上说了，如果我悔改的话，奉耶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我悔改了，受洗了，我就领受了圣灵的洗。这是很多教会的一个立场，在圣经上并不是这么说的。因为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其实你就和圣经矛盾了，和圣经明显的矛盾了。因为《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些腓力所传福音的那些撒玛利亚的信徒，他们明显就已经领受了圣灵，他们不是明显，他们明显已经悔改了，然后他们也受了水洗，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那么，但是呢，使徒过去的时候发现他们还没有受圣灵，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比使徒又给他们按手，他们就领受了圣灵。所以，如果我们那样去理解的话，我们显然就与圣经相矛盾。那么，保罗，我们刚才读到的《使徒行传》19章也是这样一个见证。保罗给他们受了水洗以后没有结束，保罗没有认为他们受了水洗以后就自动领受圣灵，保罗不是这么认为的。保罗要给他们按手，然后让他们领受圣灵，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开始说方言又说预言。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圣经，按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圣经很容易出错。你要回到圣经里面去检查你所理解的这个方向是不是与圣经相一致的。如果一致的话，很好；如果不一致的话，你要调整你自己的理解的方向。我们的标准就是圣经，我们的标准不是传统，我们的标准不是我们的一些先入为主的看法，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去调整自己的想法。那么，但是彼得在这里说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彼得他的意思是说，这就是我们杯中的份。如果你悔改了，如果你受洗了，使你的罪得赦了，那么这领受圣灵，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圣灵或者圣灵的洗就是你杯中的份，这就是给你的。我们不需要，换句话说，我们只要敞开心来接受就好。敞开心来接受，我们不需要再用任何的人的努力去赚取，你不需要用人的努力去赚取，你也不用，你也不会说我敞开我的心，但是我得不着。比如说，你就必领受，你不用任何的努力去赚取，这就是给你的。你只要敞开你的心，你不会得不着的，你一定能得着。圣经上是给我们这样的见证。好，那么我们第四点，我们讲，那么圣经中领受圣灵的一些具体的步骤或者路径，我们从圣经中来看。第一，要有饥渴，要有饥渴。如果你不饥渴的话，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领受啊。约翰福音7章37到38节，节气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有一个条件，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是耶稣所讲的条件，就是你要有饥渴。如果你没有饥渴的话，你就不会来他那里喝。那当然，你也不会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首先我们要有饥渴，我们要知道圣灵很渴望来充满我们，但是他也要我们有饥渴，他也要让我们有这种渴望，就是你感觉到你的生命是无力的，你承认你是 powerless，你没有力量，你承认你是很软弱，你承认你很需要被圣灵充满，你很需要圣灵，你需要被圣灵充满，你需要被圣灵高抹，你需要靠着圣灵去过一个超然的生活，你自己做不到，你需要有这样的一种饥渴。当你有这种饥渴的时候，他说，你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首先是饥渴。以赛亚书44章3节，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耶稣怎么说？以赛亚书怎么说呢？他说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这个水表示是预表，可以预表圣灵哦。因为后面讲了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所以这里其实指圣灵的工作。圣灵工作临到什么样的人呢？口渴的人。要有一种渴，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的，口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你要饥渴，你要乐意承认你自己的无有，你要乐意承认你自己的不能，啊，你要乐意说神啊，我需要被你的圣灵充满，我很需要。没有你的圣灵， 来充满我，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活下去，没有办法去过一个属天的生活，我没有办法过一个正常的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我没办法，这是一种饥渴。第二，要决定来顺服主，要决定来顺服主。使徒行传5章32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顺从之人就是我们要决定来顺服主。如果我们生命中有明明的对主的悖逆，或者有明明你知道的罪，但是你不愿意离弃，神明明指出你的问题，但是你不愿意去把它丢掉，你不愿意，那么你就没有活在顺从里面。当然，有些人是愿意，但是胜不过。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内容啊，我讲的是愿意。你可能愿意胜不过，但是神会帮助你，神仍然乐意把圣灵浇灌在你的生命里面。但是如果你不愿意，这个东西你不愿意丢弃，这就是不顺从。所以我们要离弃这些明显的、你知道的、神所不喜悦的东西，你要去活在顺从里面。不管是从消极的方面来讲，还是积极的方面来讲，我们要学习顺从，我们要愿意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说我们主啊，我愿意你来掌管我的生命，不要害怕。我们神掌管我们的生命，比我们自己掌管要好千千万万倍。我们要把自己交给主，主啊，我愿意我的生命被你掌管，我愿意来顺从你，因为圣灵来，他乃是要管制我们的生命，使我们顺从真道而活，不是他来听我们的意思，是我们来听他的意思。他来要管制我们，使我们顺从真道而活，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因此，我们需要一颗顺服的心来领受圣灵。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祈求。路加福音11章13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那这个祈求不是求圣灵从天上降下来。哦，这个我已经讲过了，不需要了，因为圣灵已经赐下来了。那么这个祈求是什么呢？是表示我们需要他的圣灵。这个祈求是我们内在需要的一种表达。我们可以这么祷告说：天父啊，我需要你的圣灵，我敞开我的心，求你将你的圣灵充满我。这是我们的祈求。我们不需要祈求很久。其实我们需要凭信心简单的来祈求。你要相信这个礼物是给你的，但是你要把你的需要表达出来。那么天父他就会做这个工作，因为这里说了，何况你们虽然不好，神也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如果你敞开，如果你祈求，神就会把圣灵浇灌在你的里面。那么我们向天父表达这种真实的需要，天父就会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应用出来，我们要让这活水从我们腹中涌流出来。有些人有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但是他没有把它应用出来。就我打一个比方，比如说你本来是一个穷光蛋，然后呢，你一个亲戚他给了你100万的支票或者1000万的支票，那么这1000万的支票，你求了他就给你，因为他很慷慨，他非常富有。但是呢，你拿到这1000万的支票的时候，你仍然在那里，你没有把这个1000万的支票应用出来。你没有用它去装潢你的家，你没有用它去置办你所需要的东西，那你其实这1000万的支票对你来讲，其实仍然没有用处。虽然你已经用了这1000万的支票，但是你没有把它应用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凭信心把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把它释放出来，应用出来。所以，这就是耶稣说的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天父是非常乐意用圣灵来充满我们的，但是我们要凭信心把它应用出来，让它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它彰显出来。大家可以去读《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场景。那么第四，按手领受圣灵。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这处圣灵，我们还要再读一下《使徒行传》8章17节。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保罗按手，《使徒行传》19章6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那么按手也是今天很多教会会忽略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的根基。希伯来书第6章里面讲到六大信仰的根基，里面其实讲到一个，讲到按手之礼。按手有几个方面，比如说设立长老的时候有按手，那身上有明确的见证；还有他们参拜的时候有按手，那么还有就是领受圣灵的时候有按手啊，有几个方面。因为 按手帮助人领受圣灵的喜或者领受圣灵，这是神的一个神圣的途径，这是人的头脑所不能明白和解释的。你不需要明白，你不需要解释，因为这就是神所定规的路径，你只要接受就可以了，你只要凭着单纯的心接受就好了，这是神的道路。好，这是第四点，第四大点，第五点，我们不需要惧怕祈求被圣灵充满。我非常奇怪，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很多人惧怕被圣灵充满。你为什么惧怕被圣灵充满呢？因为错误的观念和教导，而让你惧怕祈求被圣灵充满，这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完全没有必要。一个愿意在神面前相信、顺服基督的人，你不需要惧怕邪灵。你所以说我不敢被圣灵，不敢求，我怕我求到邪灵，这是魔鬼的谎言。如果你相信这个的话，就是你就没有相信耶稣的话。其实你没有把耶稣的话当话，因为耶稣的话特别向我们保证，他不会把邪灵给我们。路加福音11章11到13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处圣经。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弟兄姊妹，主在这里的应许难道不够吗？主在这里说的难道不够明确吗？为什么我们还要害怕被邪灵充满呢？我们的上帝难道没有能力吗？当你求圣灵的时候，他会把邪灵给你吗？如果做父亲的都他儿子求饼都不会给石头，他儿子求鱼都不会给蛇。他求鸡蛋都不会给他蝎子，那这位如此善良、如此大能的天父，怎么会不把圣灵给你，而把邪灵允许邪灵侵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呢？弟兄姊妹，不会的，耶稣在这里已经讲了，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你有些人说，那我看到有一些人好像他就在这个一些圣灵工作很强烈的会场里面被好像有邪灵的彰显，那不是因为他祈求被邪灵祈求了，然后意外被邪灵充满，那是因为他生命里面可能本来就有压制。所以，那个鬼在圣灵工作很强烈的情况下，就开始彰显出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顺服神的基督徒，你愿意顺服他，你愿意来相信他为你所成就的救赎的工作，你可以放心，你绝对不会因为祈求被圣灵充满而反而被邪灵充满，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大家只要相信耶稣的话就可以了，不要忘记他的话，不要否定他的话，不要容让任何的教导或者任何人的所谓的一些。有没有的见证，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来源的见证，来把神的话语给抵消掉，这是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的。那么第六点，领受圣灵，被圣灵充满是神的命令和旨意。有些人说，那我为了保险起见，我也不去求，反正我先把它放一放。但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我读两处圣经给大家，《使徒行传》1章4到5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对门徒说：“你要等候，你要领受圣灵的洗。”那如果这些门徒这样紧跟了耶稣3年半的门徒，他们尚且需要受圣灵的洗，难道我们不需要吗？难道我们说啊，我不需要？我们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我们更是需要。他们跟随了耶稣3年半，他们都需要，我们当然也是需要。那么以弗所书5章18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神的命令，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都需要被圣灵充满，这是神的命令，你不能逃避神的命令，因为神知道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所以，领受灵洗或者被圣灵充满，不是可有可无的，乃是基督徒得胜生活所必须的。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得胜的，我们必须依赖圣灵才能得胜的。我们需要圣灵这位保惠师，我们需要圣灵这位帮助者，这位安慰者。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被他充满，我们需要被他膏抹，我们非常的需要，因为我们非常的软弱。我们来看两处的圣经。罗马书8章2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赐生命圣灵的律，圣灵是什么？它是赐生命的圣灵。当赐生灵浇灌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赐给我们生命，他在耶稣基督里面释放我们，使我们不再被罪和死的律所捆绑。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需要靠圣灵行事，我们需要靠圣灵得生，我们也需要靠圣灵行事。我们不是靠自己去活着，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不是靠自己的意志，不是靠自己的知识，我们是靠圣灵行事，靠圣灵而活。那么，罗马书第六章讲的是童死，第七章讲到童死的必要，那么第八章讲到在圣灵里面的生活，其实就是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我们要活在圣灵里面，要随从圣灵。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确实需要圣灵的洗，我们需要圣灵的洗，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这是我们很迫切、很紧急的需要。而且，神很乐意用圣灵来充满我们，耶稣很渴望用圣灵给我们施洗。那么，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领受了，他有圣灵的充满，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还没有。所以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没有，我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这个要看你自己的情况，你要对自己诚实，你的生命中是不是有能力？你觉得你里面有没有能力？你觉得你里面有没有持久的喜乐？你觉得里面有没有力量？这个我们要对自己诚实。诚实的话，你就知道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或者你有没有领受了圣灵的洗。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求主来祝福大家。